我们还有两天就要过新年了啊，我们还有两天就要过美国的新年了。我跟我的弟兄 Peter Moore 莫彼得牧师有一个私下的约定啊，他继续的在英语部的崇拜里面传讲罗马书，他已经讲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了。那我呢，从这一年今天开始呢，我接下来到六月以前有7次的讲道，我每次都讲罗马书，所以呢，你们可以跟你的青少年孩子在家里一起讨论罗马书，这是我们的新年新希望啊。那么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给各位一个对于罗马书的轮廓，好鼓励你觉得有盼望可以把这卷书读懂。罗马书总共有16章，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到7节，我会一节一节的跟您做一个解释。那我们开始前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你要赐给我们的2013年1月1日的曙光，让我们的心预备好，每一天都像复活的清晨，因为你已经复活并且与我们同在。主啊，天天按着你的救恩拯救我们，让我们将2012年的罪疚、羞耻、过犯、愚昧都与你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叫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新的生命并复活的大能，在每一个新的早晨从我们里面苏醒过来。主啊，今天早上借着你的道拯救我们，也借着我们拯救你的百姓，叫你的名在万民中被尊崇。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罗马书1章1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首先讲耶稣，耶稣是耶稣的名，基督不是他的姓，基督是他的职分。那耶稣这个字基本上就是旧约的约书亚。为什么天使要给耶稣取名叫约书亚呢？因为约书亚是谁的继承人？是摩西的继承人。摩西是旧约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创了以色列国。旧约基本上是以色列国的故事，创世纪是这个以色列国的先祖的故事。整个旧约是以以色列为中心来传讲神跟这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那么耶稣称之为耶稣，也就是约书亚，代表他要像约书亚一样去继承摩西还没有完成的事情。那旧约历史中的约书亚，他所继承摩西没有完成的事情只是其一，就是那个地要能够征服。可是其实摩西真正要完成的事情是神的道要在神的百姓中间被实现，这件事情约书亚是做不到的。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做到的，是神的道在他的百姓中间成为完全。所以天使给他取名叫耶稣的时候，预表他是摩西之后的下一位神救赎历史的高潮的开启者哈，取名叫约书亚。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受膏的意思。什么叫做受膏呢？受膏就是有一个油从头上浇下来，好，一个贵重的特别为着神的侍奉所制定的圣膏油从头上淋到全身。那个油从头上淋到全身代表什么意思呢？那个油不是一点点哈，他们以前是用大的犀牛角装油，那牛角是很大的，你知道哈，很大的犀牛角里面的油倒下来是倒到一个人从头上到胡须到全身，那个油的量之多哈，基本上你身上就被整个油给包覆，变成一层膜。什么意思呢？那个油一上去，你跟这个世界就分开了，这样懂吧？啊，你油一上去，你就跟这个世界分开了，所以你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上帝自己的仆人。所以这个油一高上去，它就分别为圣，就是归于上帝来使用。那在旧约里面受膏的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是君王。 先知也受膏，但不是透过人的膏油，是透过圣灵的膏油。因为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是谁？是摩西。摩西没有受过膏，没有油倒过他身上，可是他负责把油倒在第一个受膏的祭司是亚伦的身上。要受膏的人才有资格膏另外一个人，懂吗？这叫传承。要受膏的人才有资格膏另外一个人。那摩西的膏有什么受膏的？上帝自己膏的。他上了山上，神立他为先知，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下了山，脸上有荣光，那个就是真正的膏油。人做的膏油只是一个预表而已。所以这个受膏的包含祭司、君王跟先知。那么在旧约里面，这些受膏分别为圣的人，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代表站在百姓的面前代表上帝，站在上帝的面前代表谁？代表百姓啊，这就是众诫的工作，对不对？我们神学家们叫做中保啊 ，mediator 啊，中保，站在两造的中间，上帝跟百姓的中间服侍的。那有三种工作，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到以色列的国度被毁被掳，然后神派先知预言以色列人会复国，并且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末后的荣耀的那个时刻，中间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会有一个王，他要来，他的出现会成就这件事。但是同时说他是受膏的时候，不只是指他是王，同时也指他有先知的功能跟祭司的功能。在旧约是没有办法清楚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因为旧约先知就不是祭司，祭司就不是君王，君王就不是先知。可是预言新约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受膏者，有时候说他是先知，有时候说他是祭司，有时候说他是君王，所以犹太教就搞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先知不能是祭司，祭司不能是君王。不过我们到新约我们知道答案了，因为耶稣又是那先知，又是那祭司，又是那君王。那个终极的先知、终极的祭司跟终极的君王都成就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一位叫做基督。基督是他的工作，是指他的职分。所以某某某某大律师哈，杨百科大律师，杨是他的姓，百科是他的名，律师是他的职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他们以前这个姓不是惯姓，说他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的儿子，因为是从家族来定他的姓嘛啊。然后圣经就告诉你他是谁的儿子，追溯可以追溯到谁？追溯到大卫，他是大卫的子孙。那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保罗介绍自己的时候把他的主人先放在前面，所以他要你先认识他的主人还是先认识他？先认识他的主人。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因为他身上带着他主人给他的诏命，你如果认他的主人你就要认他，对不对？就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传圣经而已嘛，我如果讲圣经讲错了，你就拿圣经来批评我嘛。可是呢，我不是叫你认我，对不对？我是叫你认这个什么？我叫你认圣经。好的传道人就是这样，他的权威不是建立在他个人身上，他在台上服侍的权威是建立在神的道身上。那神的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又是谁所宣告的福音呢？耶稣基督所宣告的福音。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是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在旧约里面的先知通常称自己是耶和华的先知，或者称自己是神人、神的仆人。在旧约里面就没有称自己是弥赛亚的仆人，没有说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保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格，一个典范的转移，表示这也是一个新的世代的开始。我是使徒，我是神的仆人，但我跟旧约的先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现在神的一切心意的中心是围绕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跟旧约不一样，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主题，新约的所有主题都会集中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就是神一切工作的核心，而我是他的仆人，我现在写信给你们。他说保罗他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么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保罗，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十一节解释到保罗的心声，他有一个信主的过程。如果你听过这个故事的话，保罗原来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是法利赛人，受最严谨的宗教教育，他是一个学者。所以到后来讲道的时候，他向着王讲道，王说哇你学问太大了，癫狂了哈。做王的知道这个讲道的人是一个大学者哈，他是一个犹太学者，他原来是，他也为犹太律法发热心，他在法利赛的教门之下。那么先讲他的法利赛教门是什么，犹太教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今天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区分，犹太教跟旧约不是一回事。有些人把旧约称之为古犹太教，是 ancient Judaism， 这是可以接受的说法，因为古代的旧约基本上说话的对象就是犹太人，所以它就是古代的犹太教。但如果你以为犹太教就等于旧约的话，那你大错特错了。今天的犹太人不都是犹太教徒，知道吗？啊，那今天的犹太教徒不都是犹太人，对不对？今天的犹太教徒是不读圣经的，你知道吗？他们大部分的生活里面是不读旧约，他对旧约的认识不见得比你更多。可是他是很标准的犹太教徒，他可以守很多的节期，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不是以旧约圣经为中心。虽然旧约圣经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典，可是犹太教不见得像基督徒清教徒们对于圣经本身那么样的在意。这是清教徒的传统，清教徒凡事要回归圣经，然后我们有新约有旧约，我们接受整本圣经的权威。那保罗原来是犹太教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呢？犹太教其实是旧约到了被掳归回了以后就开始要重建圣殿，对不对？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然后就有先知，然后有先知起来，哈该起来，然后有一些教师，像是那个以斯拉，然后有些政治领袖像是尼西米，他们起来要重建，有在重建的过程。那段时间有先知，然后有撒加利亚有预言说之后末后会怎么样，圣殿会怎么样，圣城会怎么样。后来怎么样？没怎么样，就安静了。所以以色列人抱着一个要回归的盼望，哎，终于我们被掳了，然后现在回来了以后好像要开始一些东西，可是我们还在外邦的压迫底下，城市开始建好了，圣殿是有了，可是是半吊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路撒冷有城墙，没有自己真正神所兴起的君王。有城墙没有君王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有圣殿，可是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没有约柜，因为约柜在被掳的时候不见了。有圣殿没有约柜，圣殿还是圣殿吗？不是圣殿。有祭司，可是祭司不能够使用乌灵跟土明，就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请他替你祷告，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上帝今天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能够操作旧约的祭司不存在，所以整套是半的，是一半，只有壳子，没有真正原来古犹太教的灵魂，旧约的灵魂是不存在的。那么犹太教就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犯罪，上帝丢弃我们，然后现在上帝按照他应许的70年，或是寓意的，或是实际的，总之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以后，上帝到底原谅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回答。上帝如果原谅我们的话，应该要还给我们什么？一个君王、先知，还有呢，祭司，有没有？都没有。有祭司但不是正牌的，有君王但是外邦的国王、外邦的帝王来指派的，不是真正大卫王朝的君王，不合格的。所以犹太人遇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回到我们巴勒斯坦的路上。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啊，归回以后被掳的时候人口很多，对不对？回来的时候大概只有1/10，所以实际上耶路撒冷是很荒凉的。那大部分的犹太人其实位置不在巴勒斯坦，而在巴比伦， 所以犹太教学术地方学术地位最高的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巴比伦，因为最好的学者都还住在那边，还没有过来，然后回来的人都是一群愿意受苦打拼的人，啊，是很凄凉的。在这个时候，犹太教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上帝原谅了我们没有？我们现在要怎么跟这位上帝保持关系？既然我们还认定他，而且我们是受逼迫的，我若不认定他，我知道是上帝使我受苦，我的对头就是上帝，所以要能够让我得自由的也只有一位，是谁？是上帝。我的对头就是上帝，所以我要回去找上帝。我一面受苦，一面向上帝抱怨，一面回去找他。尤其回来的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没有犯他们祖先的罪。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自洁，他们要离弃外邦的，外邦娶的妻，离弃外邦的偶像，然后开始过圣洁的生活，终于要恢复到这个约西亚王改革的时候的那种敬虔的犹太人的光景。可是上帝原谅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们怎么样跟上帝保持关系呢？然后犹太人很聪明啊，犹太人很多神学家们啊很聪明，他们就要解答这个问题。然后可是大家的答案不一样，所以犹太教就分裂。犹太教是非常分裂的一个宗教，一群宗教，所以不是 Jewish religion 是 Jewish religions， 不是 Judaism 是 Judaism， 是复数。为什么呢？有人说上帝不会废弃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我们虽然现在仍然受逼迫，但是我们一定仍然是神的百姓。神既然把君王拿掉，把约柜拿掉，还剩下什么？祭司也不合格嘛。神还剩下什么？还剩下律法。所以呢，第一种犹太教是，既然神拿掉，那是我们祖先的罪孽，我们间接承担了，那是上帝的决定，所以我现在那些没办法操作，对不对？我只要守住什么律法，我就跟上帝保持关系。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如果不是强调守住律法，而是强调守住圣殿，他们认为旧约最重要的就是圣殿。虽然他们重盖了一个不合格的圣殿，但是他好歹也是圣殿，那么只要守住这个圣殿，里面有祭司在操作，虽然是不合格，但是不合格是上帝搞的嘛？因为那个会幕里面的约柜没有，是上帝的问题啊。等上帝还给我们，在没有还给我们前，我就守住这个庙啊。我守住这个庙，上帝还是会垂怜我们。所以以圣殿为中心的，以圣殿为中心的，就是撒都该人。然后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有王，以色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政治的实体，有王，虽然这个王也不是神应许的大卫的后裔，不过好歹也是一个犹太人的王嘛，那也是一个暂时妥协的状态，好歹上帝也用这个方式保守我们，最后总会复兴的，所以我只要守住了这个王，那么我就守住了我跟神的关系。这是什么？这是希律感。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希律党人。那在旧约，在福音书，对不起，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的是艾瑟尼。那艾瑟尼人是一群，我们今天知道是因为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写了这些人，他也记载了耶稣跟教会的故事。他本身是犹太人，他是历史学家，他记载了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知道有艾瑟尼人存在。虽然福音书没有提他，艾瑟尼人很像施洗约翰，他们住在旷野，过着很清苦的生活，吃蝗虫野蜜，穿着皮衣，然后呢在天天研究读经祷告，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很多爱圣女人是不结婚的，是单身的，然后呢不跟女人亲近，不谈什么污言秽语，然后不看电视的，他们呢过着很敬虔的生活。然后他们的内部的消息教导里面就是盼望将来神会兴起一个祭司，会洁净圣殿，因为他们认为关键是圣殿。可是圣殿不干净，因为里面充满了世俗的影响，里面的祭司也不圣洁，所以他们聚在一个旷野里面，等着神带他们重新进到应许之地，为他们兴起一个像祭司一般的弥赛亚，就是爱圣尼人。今天我们读到了死海古卷，我们有七成的把握死海古卷大概就是爱圣尼人的一支。有些人说不是，不过多部分人都觉得大概是，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在等一个盼望，神兴起一个祭司， 他可以解答旧约所有没有解答的问题，他是伟大的老师，然后他是一个终极的对不起，他是一个终极的祭司，他会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他们期待一个祭司型的弥赛亚，所以你看犹太教是分裂的，有人期望将来有一个复兴的君王，有人期望将来有复兴的圣殿，有人期望将来有复兴的祭司，有人期望将来会出现一个新的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那样大能的力量，行神迹奇事，救我们脱离外邦人的手。因为你知道旧约的先知有两大传统，一种先知呢是专门写信说话讲道骂人的，另外一种先知呢是比较少讲话，专门行神迹奇事做给君王看，然后去高立别人外国的人做君王的。所以一个叫做像是以利亚、耶利米的传统这种先知，另外一种先知是像以利亚、以利沙，我刚才讲耶利米我说错了，耶利米跟以赛亚，还有另外一种是像以利亚、以利沙是专门行神迹奇事的。路加福音里面很重视先知的传统，耶稣被呈现是又是那个宣讲真理的先知，又是那个行神迹奇事的先知，所以福音书里面基本上把耶稣作为一个弥赛亚的先知，综合了两大旧约的传统。他什么都是，旧约里面先知要么是写书信讲道骂人的，要么是行大能神迹奇事的，两个都做的先知只有一个人，是谁？不是，旧约里面又写书信讲道骂人，又做大的伟大神迹奇事的先知只有一个，摩西。摩西之后先知就分了两票，他们都只能做一票，没办法做另外一边。可是到耶稣的时候，他又重新恢复了摩西的传统，两边都做。所以这边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犹太教里面法利赛人下面严谨的一支。他们的基本信念是，只要我们今天守住律法，并且律法中间有一大堆是没有办法操作的，例如说跟圣殿有关的祭司没办法操作，因为圣殿不合格，对不对？我只能做表面功夫，其他没办法再做了，实际一定要守的。所以律法是永恒的，只要我守住律法，我就跟神维持了关系，我就留在亚伯拉罕的约中，等到上帝终于有一天不生气要来复兴以色列的时候，上帝看看谁是我忠心的百姓啊，法利赛人，你们都是又善良又公义的仆人，你们要将来进我的国里面享受我的荣耀。他们就这个盼望，这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保罗他们期望他们透过他们守律法的道行、义行、功德讨上帝的喜欢，使他们跟这个世界区别出来，到了神复兴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会进到神的国里面有很高的荣耀。然后在那之前，他们已经教别人怎么样操作法利赛传统，他们已经得了律法师 的地位，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荣耀。然后保罗在这样的犹太传统底下成为了基督徒的迫害者，因为耶稣跟他的党羽似乎常常最让人困扰的事情就是什么？该犯律法，有没有？耶稣一来，第一个破坏你的安息日，对不对？耶稣其实不是破坏安息日，你们常常觉得有时候很难读哈。安息日的时候，到底可不可以进禾场里面去收割吃东西？安息日可不可以去外面收集食物？不可以。是谁说不可以？是谁说安息日不可以出去收集食物的？是摩西，是上帝告诉摩西。如果你回去看的话，出埃及里面到安息日之前，那个收那个玛拿，第二天是玛拿，当天就要收双份。结果呢，第二天是不准收玛拿的。结果有人呢，就第二天早上又去收了，后来严重到要把他处死。是上帝说安息日不可以收取食物的哦。所以站在法利赛人的角度，耶稣当然是干犯律法的，因为他带着他自己的门徒走过麦田的时候，摘了那个麦穗拿下来就放嘴巴吃了，有没有？这干犯安息日。你说耶稣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是坏人啊。医生是个职业吧，医生是一个工作吧，安息日不可以工作，对不对？耶稣每次治病的时候专挑什么日子不挑，专挑安息日，对不对？这个道理是这样，耶稣也是说安息日不是为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有些人就误解这个意思，以为是说只要是为了人的好处，安息日可以干犯。哦，那你错了，你这样子的话 你是解不过圣经的，因为旧约里面明明就是说不管你有再重要的事，安息日都不可以干犯。那为什么耶稣专挑安息日做这些事呢？因为你要明白安息日的基本概念，安息日所有人都不准做事，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事，那个人是谁？上帝，懂了吗？安息日的基本概念是说那一天是上帝的日子，所有人乖乖的到上帝面前看上帝做事。当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你搞清楚，今天是为我来的，今天你们都别做事，就我做事，我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要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在宣称自己是安息日唯一的该受敬拜的中心。所以耶稣并基督教深深的触动了法利赛人的神经，他们既然干犯了律法，而且破坏了以色列人的圣洁，他们有可能延误以色列人的复兴，因为有一票异端在这边传讲可以干犯安息日，然后宣讲耶稣这个人为了他你可以什么都不要做，那么他可能会破坏以色列的圣洁，我要把他们给消灭了，就像旧约里面那些腐败的在旷野里面得罪上帝的人，我们把他们消灭了，保持以色列的圣洁，使他们打仗可以战胜，记得吗？耶稣要打仗的时候，所以他们是出于一个宗教热忱，为上帝的缘故去迫害基督徒，希望他们把从犹太人中间被清除出去，好让神可以重新悦纳以色列。你说法利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是好人啊。可是保罗遇到一个很大的经验，改变了他的一生，对不对？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十一节说，保罗在路上逼迫基督徒，前面说逼迫这个斯提反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后来他自己发热心去跟祭司要了律例，然后到处带着警察，圣殿的警察去迫害基督徒。他往大马士的路上，他去大马士就有个任务，要去那边清除拿撒勒人余党啊，就是我们哈。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道大光向他显现，他就扑倒在地站不起来，然后天上有声音跟他说话，旁边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形象。保罗看见一下眼睛瞎了，他看到人他瞎了，那光太强烈他就瞎了，然后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扫罗说，主啊，你是谁？大哉问。那个光里面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一天改变了保罗的生命，那个光并那光后面的声音告诉保罗，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不是死了，而是复活了。保罗从那一天开始，他眼睛瞎着摸进了大马士，然后有人为他按手，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默想。他花了两年的时间，也不跟谁商量，然后躲到旷野一个地方去那边默想。你猜他在想什么？在想他整个犹太信仰怎么一回事。犹太信仰是建立于旧约的基础上，犹太信仰是为了要解决旧约没有解决的问题，犹太信仰是人用自己的智慧聪明想要来解决旧约无法回答的问题。然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宣扬福音，他宣称他就是旧约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不是耶稣本身，不是宣称自己是犹太信仰的一部分。他没有，耶稣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哪一个犹太老师的学生，他从来没有引用任何一个犹太老师的话语。他反而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这样说，但我告诉你们，那些古人是谁？上从摩西下到犹太教各个宗派的教师们，你们的那些古人说的话，我现在告诉你们。耶稣没有继承任何一个犹太教的权威，他甚至把自己高举超过了摩西的权威，他是一个独立的标杆和独立的答案，他来诠释了旧约真正的解决方式， 那你说你凭什么？耶稣凭什么宣称他对旧约的一切诠释是旧约的终极的答案呢？凭什么？耶稣为什么不是一个狂人，而是神的百，而是神的儿子？保罗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啊，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借什么方式显明的？死里复活。保罗是怎么样说服，怎么样被说服了？基督教才是真正的旧约的继承人，而不是犹太教。保罗是怎么样被说服了？一个逼迫基督教的一个法利赛人是怎么样被说服了？关键是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太重要了。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基督这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并他深刻的人生经验，扭转了他对犹太教的看法，他对自己的看法，更新了他的信仰，使他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旧约的一切信息。今天的保罗书信与神学的研究里，最关键的议题就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复活的光照那一刹那，使他归入基督的名下，并奉差遣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究竟对他的思想信仰与神学有多么深刻的影响，是多还是少？这是最关键的神学问题。因为我可以告诉各位，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不是要 boasting 哈，我后面有人跟我做一样的事情，我们一个学期光是为了新约一个研究读3500页的书哈，大部分的人是不在意保罗，大部分的学者是不在意保罗在路上遇到复活的主那个深刻的经验，他们提一提而已。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认定保罗就算做了基督徒，他的基本的思想和神学还是一个犹太人。你要搞清楚，保罗自己说，他说我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死了，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为着基督将万事看为是有损的。他在否定的是什么？过去的整个犹太信仰跟整个犹太的生活方式。但今天的学者就不相信这一点，觉得哎呀，什么归信说说而已，基本上还是犹太人。所以他们用犹太人的眼光来看保罗，把基督教的新约圣经读成是犹太教的延伸。所以今天如果你去看一般主流的对于罗马书或者是保罗书信的研究，多半会先跟你讲保罗的犹太背景，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然后就会告诉你说新约圣经的信息基本上跟法利赛主义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不以为然。保罗自己说，你看这个经文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你要知道犹太教没有一个老师自己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没有人这样介绍自己的，他的身份跟他的信仰已经有根本性的变化。他说他奉召为使徒，奉召的基本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奉召最好的英文翻译就是 set apart， 分别出来，他跟世人、跟他的家人、跟他本族本地附家分别出来，他做使徒是一个使者，宣扬神的国的信息。他做了这个使者，特派是 divinely appointed， 是上帝钦定的，就这个意思哈。他是钦差哈，特派传谁的福音？神的福音。他说这个福音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他的，不是任何人商量出来的。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没有去请教任何比我在前面的长辈，问问他们的神学意见，是上帝自己给我的启示，耶稣基督在我面前说话，我所传的福音是超自然的权柄向这一个堕落的世界传话，不是这个世界犹太人的遗传。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发热心的时候，他悔改了，进会堂里面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有个基本特色，他进会堂，他怎么赶进了一群对基督教、对拿撒勒党非常矛盾、敏感、冲突的这个群体，进到人家的会堂里面，站到人家的讲台上面去讲道？他凭什么？凭两件事。第一个，你看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圣经是他第一个依靠。第二个，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呢？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第二个权柄。所以使徒行传讲到耶稣，哎，对不起，保罗进了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本着什么与犹太人辩论？圣经。为什么要本着圣经与犹太人辩论呢？因为犹太人犹太教里面基本上就不靠圣经来辩论。如果你今天去读所谓的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文献，就是在被掳归回以后，先知开始不讲话了，然后犹太人开始一直写灵修书籍啊，有一大堆灵修书籍，今天有叫做《赤经》《卫经》，如果你有兴趣看，很多都翻译了，很少有所谓解释圣经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延续着旧约的信仰，然后开始有新的创建。很少在解圣经的，非常少，只有改写圣经的，没有解释圣经的。那犹太教的文献基本上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在解旧约圣经，而保罗进了会堂，他最强悍的地方就是他凡事都引用旧约圣经来跟犹太人辩论。所以他把他的福音的权柄建立在这个是神在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是第二节。然后他说神在基督耶稣里派他传的是一个福音，就是 gospel， 基本上就是好消息。什么叫福音呢？这个是我想邀请各位在2013年与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的时候思考的关键问题。什么叫福音呢？第三节说论道，论道，你知道英文这个论道应该怎么翻译最好吗？英文这个论道这个字有一个英文字哈，大家应该要学会，你写文章的时候应该要这样开头，会觉得人家觉得你写得很漂亮啊。concerning 你说要写文章哈，开头今天我要讲什么，对不对？你说 concerning the conclusion of our last discussion， 对不对？一开始 concerning 应该就很有味道，对不对哈？论道，他说他的身份，他的一生是特派来传神的福音，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传神的福音。福音的宗旨是什么？什么是福音？Concerning 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后面都是这句话 concerning 的补充，懂吗？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然后冒号，我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他是犹太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从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执行神的权柄，他是普世的，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共同的主宰，他是创造主也是救赎者，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是创造主与救赎主，这就是福音最关切的宗旨。所以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什么是传福音呢？就是传耶稣。什么是信福音呢？就是信耶稣。 什么是实践福音呢？就是学像基督，每件事都与耶稣基督有关。福音不是一个抽象的系统的教条，福音是关于一位，他叫耶稣，他的职分是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到天上，满得圣灵，将他的灵浇灌在他的百姓，建立了教会，他用他的道并他的生命牧养他的儿女，他必再来。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关于耶稣的好消息。福音如果离开了耶稣，就不再是福音了。基督教如果今天只剩下信望爱，没有了耶稣，就不是基督教了。基督教这三个字有没有告诉你一定要有什么？基督。如果基督教只剩下了教，没有了基督，就没有资格叫基督教。传道人如果传的只有道，没有基督，他就没有资格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所有的教会都建立在耶稣已经复活，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来敬拜他这一个前提上，没有别的根基。所以当保罗说他的福音是神耶稣基督，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以他的福音为荣。你知道到后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不管人家怎么看他，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抵挡，不管他遇到多少的挫折，他的基本上的靠山是谁？是这位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是他的仆人，被神所特派来传他的福音。所以他在第五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那他是谁？具体的说，不是指父上帝，而是指耶稣基督。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他讲我们的时候包含其他的使徒，可是就他自己来讲，他从他保罗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是有时间有地点的。是哪一个事件？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大光，耶稣向他显现。那次他第一个受了恩惠，与我们一样是救恩；第二个他受了使徒的职分，与我们不一样，是神职给他的，没给我们。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这个福音是要叫万国为他的名信服增道。他的名是谁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对象是谁？万国万民。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很重要？因为这告诉你，福音来到是关切万民的，他是以神的身份来关切人类的命运。神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是整个受造世界的上帝造物主，也是整个受造世界的救赎主。所以当他说我的身份是要叫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的时候，他是上看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职分。换言之，在保罗的心目中，是全人类作为最高的关切，还是犹太人作为最高的关切？如果照这个圣经，应该是以万国万民全人类作为最高的关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传福音，谁的福音？是神的福音。这就是今天如果你像我们一样进到学术的殿堂去研究保罗神学的话，最容易犯的毛病。因为学者嘛，学者一定要学一些你学不到的东西啊。那你学得到的东西就是圣经，你学不到的东西就是历史，对不对？所以呢，就很多人传道说，你如果不明白历史，你就不可能明白圣经。哇，那太棒了。换句话说，我如果不听你的话，我就不可能懂上帝的话。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必须先去明白经外历史才能明白圣经，这并不是我们要逃避历史。我到最后做一点解释啊。圣经是在历史中启示的，罗马书毕竟是一封书信，书信是有历史的情境，有发信的人，有收信的人，而且里面还有，你到第16章里面有一堆名字， 那些名字就告诉你，实际上是有真实的收信人的，对不对？我们其实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来看一件发生的救赎历史。即便如此，并不代表保罗此刻完全是用犹太人的身份来说话，因为他自己说他不是，他自己说他是以上帝的福音的特派的使徒来说话。在他心目中，他已经不看自己是犹太人，至少不是当作他的第一个认同。他把自己看成是神的仆人，传神的福音，这福音关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不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化外人，是希腊人，都是一样的果效，在他的心目中是一样的。因此，在他的心中，我们可以很安全的这样说，他把神的权威跟普世的救恩看得比他犹太的身份更大，然而他有很多的挣扎。他毕竟是犹太人，所以在罗马书的中间，他必须不断的去处理犹太人的问题，因为他的听众跟他一样，要么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杂的教会，要么有些人是犹太人的父母亲，但现在生活已经像外邦人了，或者是外邦人的父母亲，但生活已经像犹太人了，所以基本上有四种人，对不对？对不对？中国人、美国人、像中国人不像美国人的美国人，像美国人不像中国人的中国人，有四种啊。他的教会有这个情境，大家都有一样的挣扎，他一样，他必须去处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问题，特别是神答应了犹太人很多事情。难道耶稣基督福音来，神就废弃了他对犹太人的约？难道犹太人的特殊性就消失了吗？所以罗马书一直要处理这个问题，但他最后的结论总是告诉你，其实在因信称义、靠恩典得救、借信心领受的这个福音上，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他一直告诉你没有分别。今天因为这个学术界呢，不愿意去正视保罗超自然的启示，并且迷信历史的佐证，以至于他们通常倾向保罗都是犹太人，他关心的是犹太人，他传的是犹太化的基督教，所以到最后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才是他真正的关系，到最后变成这样。那么我们最后回答一下的问题，就是基督徒难道不重视历史吗？我们重视历史的，我真的重视历史的。我不是告诉你说你就读新约圣经不要管历史就好了，但是新约圣经本身也是历史文献，你同意吗？新约圣经是被最小心保存的历史文献，你同意吗？你说都是你们基督徒保存的，所以肯定照你们基督的意思篡改过很多次，我们改吗？我们不改，我们不改，古代的人也不改。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大堆难读难解的东西，你认为这是不可信的，我跟你说，你觉得那些很难读很难解不可信的东西，正证明了新约圣经没有人敢改它。如果有人敢改它的话，一看这个不对劲立刻就改掉了呢。你读新约圣经那么多问题，觉得怎么串不起来，怎么那么多矛盾，这就证明它没有被改过。新约圣经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历史文件，新约圣经本身最常引用的权威是什么？是犹太教历史背景还是旧约？是旧约。你可以知道从耶稣开始，他总是上看创世纪一到三章作为最高的原则，然后他自己作为圣经最高的启示者跟完成者。然后使徒保罗本着圣经与犹太人辩论的时候，他可以跳过整犹太教的传统，上看旧约圣经。照样的，基督徒今天读新约的时候，放在旧约的背景来理解，而不放在别的历史背景来理解，是完全合乎历史方法的，你同意吗？因为他原来的历史的背景就是以旧约作为最大的关切，所以我今天用旧约 来解释新约是最合乎历史方法，除非你不认为它的历史价值，除非你认为新约比不上经外文献历史价值。怎么可能有一个人保罗他说他是神特派传神福音，他就可以放弃他犹太身份？没有人这样做到的。你看那些基督徒哈，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还是那个样子吗？ 那保罗怎么有可能信了耶稣以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呢？这是用人的方式，世俗的方式来思考，让我们信主的人跟随保罗的脚步，听福音的人不要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结论到这里啊，我想鼓励你在2013年和我还有莫比的牧师，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你可以跟你的青少年一起读哈，我们会尽可能的走过整本的罗马书，直到年底。当然这样会很无聊，因为罗马书才16章，不要担心，你不会常常听我讲到。好，那么让我们用敬虔的心跟喜乐的心来预备神，让我们认识他的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来祷告。让我们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在旧约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那一位永恒的先知、祭司与君王，你是万国万民所盼望的，你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你要救我们脱离从亚当离开伊甸园以来那堕落、败坏、悲惨的命运，你要复兴万事，你要洗净我们的罪恶，你要将圣灵赐给我们，将永恒圣洁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将你的国指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你的荣耀，让我们轻看这个世界，让我们从这一切堕落败坏的忧虑中间得释放。主啊，我们不行，但你可以，你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愿你借着你的道洁净你的心，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靠着你就平静与安稳。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